不应该理会，这种会感到惊恐，这种会感到惊恐，就是你不用说的这么复杂，其实就是吓一跳，有一个动静吓一跳，这没什么，我们并不是求一个静，所以有个动也没有什么可惊恐的，这哪谈得上惊恐啊。你平时你是个人，你就得接受噪音，并不是随着定力这惊恐就会减少，就是吓一跳这种的，你在意它干啥？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在意它，就是没有打坐就不应该在意它，打坐了还更在意它了，这是不对的，别理会它了，你念你的咒，跟周围的环境没有关系，一开始就是这样的，别就是觉得外界的环境对自己有很大的干扰。你看二祖不是说过吗，这个结印持咒还要开着门呢，还要开着门呢，你说我们为啥要开着门啊？就是来来回回的就锻炼，来来回回的不惊扰自己，所以我们也去没有故意让你开门，但是你也不能杜绝外面的声音，外面的声音不是由我们决定的，别理会了，我们不求那个静啊。你保认错了，这个就是本来面目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当你认这个本来面目的时候，你认了那个境界，当时的时候没有起念，有灵灵明明，你认了这样一个灵灵明明和没有起念，它这个没有起念和灵灵明明它是同时的，你认了这样一个东西，那么你就以后的话一起念你就保不住它了，一乱你就保不住它了，这不是的。所谓的开悟见性，所谓的见到本来面目，这个本来面目不光是那个时候在，你从那个时候你就认取了这个东西，它从来都没有失去过，之后的话你再转你的，你就是在知见上，所谓的认取就是你的知见转变了，所谓的开悟就是你的知见转变了之后，你能够不回到原来的那种，就是堕到两边的知见里面，那个叫做保认，不会被境界所骗，不会被世间的境界，也不会被修行的境界所骗，这个叫保认。你呢是不能说话，一说话了这个东西就乱了，那你就是认错了，你也保错了。你为啥不修心中心呢？并不是保认一个状态，那是知见，那是开始悟入佛之知见，是保持那个知见不被其他的那些错误的知见所带偏了带离了，时时刻刻都是这样的正确的知见，不被其他的知见所带偏带离，这个叫保认。周延这一个说法啊太用力了，你这个修行太用力了，见性保认这些方法全丢了，这个不应该我告诉你，应该你肯丢就叫见性，你肯丢见性，就你肯丢这个有个东西可见，这叫见定见性，你肯丢有个东西可保，这叫保认，你自己得站稳脚跟儿，你自己得在这站稳脚跟儿，这个东西才叫做见性，才叫做保认，你自己不站稳，你等着让别人给你一个肯定，那你离见性还早着呢。你违心这个你在什么地方，现在各个省都有灌顶老师，你跟义工说或者在这说，我们给你推荐就近的，你去灌顶就可以学。莲义老人说了，修心不修腿，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，修心不修腿，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，单盘双盘散盘都可以，所以腿不是我们的必要条件，不是我们的门槛，不是我们的阶梯。你呢，你是硬要这个不让腿放开，硬要别着腿，所以引起了腿疼，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，原因老人说过，你光顾着道理了，你根本都不注意自己的那个心啊，因为家里人去世有多烦恼多痛苦你都不知道，你要知道了，你自然会诚心按照佛说的方法去超度，你自然的会安心，你自然的会知道他是得度了，简单来说你就是没有碰到什么烦恼跟疑惑，你家里头没死过人你不知道，再往下说就更难听了，等你家里头死了人，到时候你自己用超度，你真的想用超度的，你自己用试试你就知道了，你平时没碰过这事儿，不用了解释啥，没啥解释的。你看看王强啊，你跟刚才那个倪师兄一样，就不能说话不能做事儿，一说话一做事儿就不对了，是吗？怎么叫做保认，怎么叫做师啊？你知见偏了，你着相了，那叫师，跟你说话带悟有关系吗？跟你的心有关系，跟你的知见有关系，跟你的说话带悟都有关系，那成了，那么我们要修成木头石头啊咋的，还是怎么着啊，都我们都成木头人啊。王强啊，这个王强啊不知道是修心中心的不是啊，多看看经典，还有禅宗的多看看，成都康上城，贵州赖红梅。我不太明白你这个倪师兄不是说你修了六字明修了十几年了吗？ 你怎么打坐打不了多长时间呀、啊？开始打坐，去年开始打坐，我都不太明白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腰酸，腰那个地方实在疼了，腰可以靠。还有一个，不要过分别腿子，过分别腿子也会引起腰疼。王师兄，我不认为你这个是见性，但是你愿意用功你就用功，你有你的用功方式，我都随喜赞叹。句号，我不认为你这个是见性，我也不认为你这个是保认，我认为你见错了，你也保错了，但是功不唐捐，你愿意这么用功，随喜赞叹。句号，你爸爸去世的时候各种方法都试了，只是您说的只要自己心，不是说的只要自己心，自己心里去很清楚他超度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你这说起来的话就不对劲儿，就不对劲儿。如果我当时那么说了，我要是对你这么说就是错的，因为你呢对心安的理解啊太肤浅了，不是那个心里有一个清安的境界，不是那样的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爸爸去世了各种方法你都尝试了，只是我说的只要自己心安就超度了，那就是你爸爸没有超度，没有得度，那咋整啊？你再念念中有吧，念念中有吧，你再给他做一下，你用了什么方法呀？你爸爸什么时候去世的？你给他用了中有没有啊？用了大光明咒金刚啥没有啊？那就估计是没得度。
龚老师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河南这边有没有新中心的道场？阿弥陀佛，谢谢你。
因为你心不安，所以我认为你爸爸没得度。如果你的心不安，对于你爸爸这个事儿惴惴不安，那就是他还没得度，他再超度一下。祖师讲，修完千座以后，即使不证入空性，也能进入禅定吗？不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祖师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。你就是要那个禅定干啥呢？要那禅定干啥用啊？我这个天哪，从哪看的呀？刘霄师兄，你多看祖师的开示，祖师的开示有很多个渠道，不要听别人道听途说。这种说法我都没有听说过，而且呢，不证入空性这一类的也不是我们用的说法。祖师的开示也可以有视频音频的呀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修完百座之后又停了。千座正修，要千座正修不需要重新观点，但是你为啥停啊？你想清楚哦。你要是后面还打算停，你就干脆别做。等你不打算停，你打算一口气做完千座，那个时候再做，要不然就别做。做做停停不如不做啊，我是这么认为的啊。刘霄的这个说完了。刘霄的这个情况啊，知见不正应该先看学佛第一知见正。知见不正容易断坐可以理解，再多看看，然后要坚持。百座过后凭啥不做？百座过后凭啥不做？你们这些人，我就发现有那么一小波人，他就是来了就来修百座，百座过后就不做的，凭啥呀？凭啥呀？就为了那个永世不堕三恶道那个，就那个，不知道这些人咋想的。你本来就不应该堕三恶道，你都成人了，你还往下堕，本来就不应该往下堕。中间工作断了很多年没打坐，现在开始打坐腰就受不了了。腰可以靠。因为现在这个说完了，你现在打字也不需要动念头啊啊，知道了。偶尔连自己名字都想不起来了，打坐经常听到有人喊名字，看到东西，但是也是没有念头，和生活中间呢没有分别起念。我听不懂，没有念头你怎么打字打出来的？我听不懂。你有你的用功方法都很好啊，王强，就是偶尔会跑了就归位了。你现在打字的这个就叫没有念头，没有念头你咋打字的？然后所以我不明白你这个没有念头，我也不明白你那个跑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明白你归位是什么意思。你归位归到哪里了？王强，你是修心中心的吗？如果你修了心中心，多少做了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讨论。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上，我们互相随喜赞叹，互相拱手握手，就很好。如果你是修心中心呢，我想问问你这个归位是归到哪里了？是归位。我们五一有方便期，在湖南有心中心的寺院，欢迎法师过来体验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河南的有，你具体的我都不是特别的熟。答疑完了之后我跟你联系，然后把这个齐秦这个师兄的电话方式给你，你跟他联系啊。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学心中心，心中心没有门槛，说一定要到寺院皈依，没有这样的门槛，学吧学吧学啊。 我们修行当中的体悟，如果是你是修心中心的师兄，那么你就是座上有这，别说这一类的，你就座上了见光见佛，一昧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了，那个时候也不行，也要只管念咒，也要只管念咒，座上不可以体认，座上是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只管念咒。我们的师兄啊，恐怕认不了，就是可慌着要去认，可慌着要去认。你就把心放宽，坦荡荡的，心宽体阔的，把那个想要认什么东西扔到垃圾堆里，那个东西是甩不开的。我们呢，就是一天到晚的，就是随时准备扑上去去认，见到啥东西，哎呀，我这个是不是？见到那个，我这个是不是？这就可糟糕了。你就死了这条心，你认你是认不到东西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，踏踏实实的做，踏踏实实的坐下，什么都不理会，那个东西是甩不开的。你对于甩不开的这个东西你一肯肯定，你对于就是别人说的这些东西你全部都掀翻了，你敢掀翻这个东西你一肯肯定，那个时候叫见性，并不是你要真的有个东西可认啊。我那些话呀都等于没说，我就第一句话特别的对，这个地方就没有解释，爱信信不信走句号，我后面说的那些都不对，不应该跟你说那么多，这个地方不许解释句号。义工师兄不要理会他，我们这个义工师兄啊是企业微信独有的一种特征，是企业微信独有的一种特征，就是企业微信独有的一种功能，用了它很方便用，所以也就这么用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的那个机制不是说的每个人可以备注的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他们在回答的时候尽量的不带个人的成分，如果带个人的成分，他们都很自觉会转成自己的人名的。你信任他你就用，不信任他就别用。包括企业微信也是这样的，包括我们这个心密之家印心古寺的企业微信也是这样的啊。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句话，这句话也是为了让人安心，也是为了让人安心，让人知道即便是有亲眷堕到了地狱里头，他还有希望成道，为了让这些人安心。因为地狱里的人他是刚强啊，刚强难化呀，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，那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正好适合超度他们，就这样一种类型的地狱众生就应该有这样的愿的，哎，这两个对到一块儿可以超度啊。所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不是说地藏王菩萨心不安，他咋会是心不安呢？不是这个，是你自己一直心不安。我不跟你多讲，这个地方就没有解释，你不用说让我找一个什么你领悟之类的，你过于相信自己的领悟能力了，张永博，这我没办法。度完过了49天这种的，你还是按照中有的期限，它是53天，就是从死亡时间开始算，它是53天内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觉得他没有超度，你就继续做吧，做到你安心为止。是做无心，无心做事儿。哎呀，你现在跟我说的时候正是无心，你想要这么说是吧？你别耽误我的心行不行？我不是无心的，你跟在这跟我说这个干啥呢？反正我跟你的见解不一样。我随喜赞叹你吧，但是我跟你的见解绝不一样，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见解啊。我就不同意你这种见解，因为啥？你这种见解说的吧，说的太那个啥了，叫啥来着？背的，灌顶后等同于拜师吗？灌顶后等同于你拜了元音老人，好吧？拜了元音老人，拜了齐老师，我们是师兄弟，你要是信任他，你拜他也很好，你不信任他，你完全可以不拜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是等同于就是带元音老人带齐老师灌顶，元音老人齐老师这个你等于拜他们为师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师这个事儿啊，固然重要，要尊师固然重要，但是最关键的是重法，要实修，你实修，你踏踏实实的按照祖师说的去修啊，这是真正的重师尊师，并不是说的要在师上有一个东西横在你心里了，搁在你心里了，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怎么地师，这个东西并不是敬师，这个东西是谤师，是害师，是你成道的障碍。灌顶归灌顶，拜师另外拜，我不知道你这个拜师是啥意思，你是说的是给你灌顶的礼拜啊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，还是有一个拜师的一个仪轨规矩啊，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个给一个拜师的仪轨啊规矩嘛，吓死人了，太可怕了，没这个东西， 灌顶，灌了顶之后你就可以学新中心了。别扯别的，这多省事儿啊，为无碍。张永波，你这个说法只能说是有道理的。是的，不同的人问我，根据他的情况，我的回答可能不一样，是有可能的。你要不然让义工带你生活呗，好不好？你的钱让义工带你领领呗，好不好？修心中心法也要破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吗？张师兄啊，你问的这些还是你就是。嗯，我可以回答你，可以回答你这些。咱们现在可以佛教的教理慢慢讨论。我可能有点操之过急了，我总是想回让你回到那个究竟见解那个地方。唉，修行可以有这个破色受想行识的这样的一个境界，也可以依次的破，破完了色就破受，再破想，再破行，再破识。你看那个楞严经里面不是有这么说吗？一一的破，一一的破，一一的破，也可以跳过去破。还有一种顿破的，你知道什么叫顿破的吗？观自在菩萨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个地方你怎么给我说个过程啊？有的时候佛说法他是要把那个次第给你铺陈得很开，有的时候呢他说的时候呢，他说顿法或者说究竟了义的时候，他就不说这些次第，这两种都有的。所以啊，不明心见性就容易那个。不过你要有这些教理上呢，咱们两个不妨多讨论讨论，把这些教理啊知见呢纠正啊，可能有助于明心见性。这是对张波说的。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有很多的善知识，我们尊敬他们，就是向他们讨教过，这个很正常。这个是对魏无碍说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你修心中心最好就听心中心祖师的，知道吧？我们说的跟心中心祖师的不一样，你也要以心中心祖师的为准，这样对你的修行是有利的。你接了这个传承，你就得听这些的，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你如果修，而且心中心法它修行的侧重点跟其他法门的侧重点，它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建议你听还是听我们的。至于这个拜什么其他的师傅，那祖师大德多了去了，不光是心中心的呀。对我们有帮助的都应该尊敬，都应该赞叹。这个没什么，主要是你学，你要是一门深入修心中心，你还是听心中心的。你还是在这个拜师尊师这个地方上绕来绕去，你还没有实修，看样子为无碍，你看样子还没有实修打坐，我都觉得你是为无碍呀。你要是学其他法门一门深入，你就不应该来我们这儿跟我们来讨论，这耽误你修行啊，耽误你修行啊。每个宗的他的用功方法，他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，耽误你修行。你应该在那个门里头一门深入。哎呀，我建议你还是在那边一门深入，暂时先把这边退拢，把那边一门深入修完了，等你想了解这边的时候再过来。自己毕竟没有成就，你在这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啊？你先一门深入，在你那边成就了再说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心脏也不是食物啊，不掺和你们这些，不掺和你们这些，你们这些都是各有见解的，自己也有自己的见解的，不掺和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。你先学心中心，打完千座，就这么说吧。对于净土宗的行人，齐老师曾经说过，坐上心中心，坐下就念佛，然后修完了千座，到时候看往生西方的把握。齐老师有这个说法供你参考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一门深入的好啊。哎呀，你的一门深入的修那个，或者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你呢，你想要企图是兼修，实际上表明啊，你对那个法门也没有信心，你对这个法门也没有信心。你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你精力是有限的，你毕竟是一个肉体凡胎，你精力是有限的。要不然我们其合这两个法门，我们可以几个法门同时修啊，你毕竟精力有限。所以说你要采取这样一种修行方式，只能说你对于祖师不信任。当然了，我们再怎么劝你一门深入，你还是想这样，就是先兼学心中心，然后再回到这个法门一门深入什么的。你有这种想法，谁也拦不住你，因为都是你们需要心中心啊。但是呢，就是你要是修心中心的同时再兼修其他的，心中心要求每天不断做。 你能坚持得了，你不以心中心为主，你很难坚持不断做。你要是坚持不断做了，那你别的东西可能修着修着也就放手了。不信你到时候试试你就知道了。如果在签做的过程中不打七不打九是否可以，能不能每天？可以啊，每天两个小时完成签做是可以的。只要你的没有事儿，你每天两个小时完成签做，你不看祖师的书也可以。主要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人的根气，你不打七不打九，你那个不看祖师的开示，你就是每天两个小时铁打不动的做完了签做，然后就没事的，就完全的不会被别人带偏带跑带节奏，这种人不好找，这种人不好找。但是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心中心的仪轨就是这个，你要是完成了就是完成了每天的三顿饭，哎，你吃了就属于这样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师父托梦的事儿，你不是跟我说过了吗？那一个梦，你相信梦，你要相信你就相信，我可不说你啥，灌顶不灌顶我都说了，你自己考虑清楚啊。他不给你托梦，我也要你慎重。说心中心坏话的很多啊，你都去看看，想清楚了再来灌啊。我总觉得修行应该按照佛讲的次第修行，心中心不强调自己，看来也是可以不按次第修的。没有什么是必须的，这个次第是你的心啊，是你的心啊，你的心，有的人的他这个次第就很明显，有的人没有这么明显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佛法是修的是心，不是别的。张波，下座后祖师是知己也不是，上座后祖师是冤家也不是，我都不明白。我们的这个心中心说得很清楚，坐上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，你在这加什么戏啊？坐下的话怎么叫做知己啊？你知己也不对，你知己了是分成了两个了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你怎么给祖师跟你分成了俩？下座是知己也不对，你咋这么能加戏呢？还是坐上只管念咒，坐下观照啊，坐下观照，坐下观照就是别着相，别着相。哎，有一个如何观照的书，这个一时半会儿不是说得了的，只打两个小时是可以的，但是有空加加坐。多做做也是好的，也是好的。你只打两个小时，你用来干啥？如果你确实是迫不得已的苦衷，那你就如果不是特迫不得已的苦衷，还是三年精力啊放在用功这个地方上，好好用用功，省得三年以后拖泥带水的，像我们群里这些老千似的，哎妈呀，都惨不忍睹。三年之内尽量的精力用在这儿，把这个东西用功用透彻了，省得后面拖泥带水，不好打扫干净。这是跟王混珠又嘚嘚的一个李静，这个还是找到祖师的书或者啥的，你在哪儿看到的这个东西啊？看他的前后句儿，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出自哪儿还是咋回事儿？张立成啊，你这还是加戏？什么叫做冤魂不散的？别理会，别搭理，干啥呢？还整个冤魂不散的，啥魂不魂的？就是你自己的那点心整出来这么多事儿，别搭理，别理会。张立成。喝牛奶和奶酪制品的可以修心中心法吗？反过来我来这么问你，你来回答我。这个叫廖志康，你来回答我。喝牛奶和奶酪制品的可以来修心中心法吗？你来回答我，廖志康。白做之后断的原因，第一个，现代社会房贷车贷，子女上学压力大。老师是从上上心里，哎呀。不管是谁叫你这样的，这都不合适，这都不合适。压力大，八苦交煎，这就像是鞭子抽着你，你才肯好好的修行啊，这是好事不是坏事。六字明赔福报没听说过，元婴老人没有说过六字明赔福报，你还是多看看元婴老人的，不要相信迷信。你就这样就是你愿意听这个话，愿意信这个话，你就去赔吧，你去赔吧。我倒要看看你赔到什么时候，咋叫赔福报呢？心中心的力量还是大，你修了心中心太断作可惜了。谁不是压力大，谁都是压力大来修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你这些压力大也没有用啊。第三个，你就是真的跟他们一样了，你即便是你车贷还了，子女上学了，都领了工资了，没事干了，你就心里头就没事了吗？你即便干了这些事儿，你即便满足了这些愿望，你还有新的事儿，是你的心不安，是你的心不安的事儿。这个是根本，佛法就是解决心安的，心安就是大自在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啊，再这么说有点像心灵鸡汤了。 这些东西不应该成为借口，它应该成为你成道的助力。你还是多看看，你就是知见不对，你知见不对不光是你修六字明，你还容易被别人骗上当，还花钱，花没有用的冤枉钱。这是对刘潇师兄说的，就是拉扯不老实，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，祖师来了大声念咒赶屎坑里。不是的，只管念咒，不过只管念咒，没有一个赶屎坑里，只管念咒，没有管咒语，没有发现没有照顾咒语就照顾咒语，发现没有管咒语就管咒语，不要管别的，不管别的，懂吗？不管别的，只管念咒。嗯，张立成，嗯，你太加戏了，就是说你演绎的东西太多了，别理会，下作业都忘了上作，就一个持咒的事儿，哪有这么多事儿啊啊！张立成都觉得我都不不，你这么一说，我都觉得可别扭。是心啊，就是心的事儿，他没有意识到心的事儿，他还在逐境，还在随着境界在这儿来回的奔着，来回的奔着，他都没有想到是他心不安的事儿，他在这儿捯饬捯饬捯饬。你准备打气打就之前准备加做，这个是很好的，有这个心就很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所有的事儿都为你修心中心让路，你只要有这个心，你干所有的事儿啊都是为你的修行的助力，因为你的心在修行上，那些事情上那就是关照啊，坐下关照是正行啊，你心在修行上主要的是这个事儿上还真的不一定让步不让步，你有了这个心还真的不一定需要事儿来让什么步。王慧珠的这个说完了。修第三印手特别的疼啊，手疼是好事儿，疼是消胀，胀消则会开。你那个手疼就是快要结束嘛，一个半小时啊，一个小时以后疼的，那是好事儿，那是修法起作用了，疼是消胀，胀消则会开啊。疼也不要散印，疼也结印持咒，有什么我们联系。你先稳稳的坐着，可以的，王慧珠，可以。痛风发作了，痛风发作了，我也不知道啥叫痛风发作了。腿如果有毛病了，就不考虑坐的姿势了，只要能够结印持咒坐下来就是好的啊。然后该看病看病，祝你早日恢复健康。这个为无碍，这个你在这儿你愿意讨论你认为的佛法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别那个，你别在这讨论那个疾病的治疗，我们这儿不讨论疾病的治疗，你在这儿瞎说了，人家要是听了你的治出什么毛病了，把你告了，把我们平台告了都不合适，我们这不是我，你就是没有证的医生不要在这儿谈论这些啊，另起一个那个题目，另起一个群去，我们这儿不讨论这个疾病本身。义工师兄啊，有这种情况注意提醒，这个讨论疾病的这些情况。康师兄，刚才我问你的你是不是没有回答我，问你喝牛奶吃奶制品的他能不能来修心中心，你没有回答我。牛奶和奶制品不是素食，哎呀，那你这个素食的标准可要求太高了，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标准是哪来的，荤腥嘛，荤腥啊。蔬食那个斋啊，说的就是荤啊，荤和腥啊，你这个不属于荤也不属于腥，咋不行啊，你都要求的太严格了，你修了心中心没有啊，廖师兄，你要要求这么严格，你光把一堆人都给列到外头了，都给列到外头了呀，都隔离的出去了呀，只有极少数人能修心中心啦。廖师兄这个说完了。对，师兄这个是千座修了，刚开始修可能是感觉心里看恐怖害怕，害怕就吓死你，吓死你算了，吓死你了以后你再也不可能被吓死了，最好一死早死，一死百了啊，早死早超生，一了百了，早点死早点了啊，就让他吓死你算了，看看能不能真吓死你，不能真吓死你，你自然的以后的慢慢这些妄想就消定了，别太在意这个东西，你要真在意干脆吓死你得了。这个胃凉的已经说完了，胃酿的有焦虑症，有焦虑症也可以修法，也可以修法。要是这个恐惧害怕非常的严重，影响你吃饭是睡眠的。我们原来有一个师兄，他是这个焦虑症比较严重的，吃饭睡觉严重受到影响，拿不了筷子，睡不了觉。啥也干不了的这一类的，我就建议他加修那个大光明咒，大光明咒嘛，心地光明，心地光明还有什么可怕的，一览都照耀的无余，没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可怕的呀，有过建议他加修大光明咒半个小时，但是你这个情况我觉得不严重，就你就一门深入的修，你就是抱着这个恐惧跟害怕也没有关系啊，抱着恐惧害怕别断坐就好，抱着他看看他能咋的， 他看他能咋的，你千万不要不恐惧害怕，不要急于消失这个恐惧害怕啊。刘勇的这个情况不要在这儿跟我们讨论疾病的事儿，你这个一直没有犯，你犯了就去治疗吧，也许是犯病的种根子，治疗了也可能就容易好，该治疗治疗啊。然后犯了，如果腿没有办法，我都不知道腿是啥样，不能行走还是怎么，腿确有疾病不考虑姿势了，节运持咒坐下来就是好的。在国外奶制品多不能吃，你会注意你的修心中心，你修心中心康康你修心中心啊，你修心中心好不好，你要注意修心中心别间断。这是给康志康说的，太固执了，太固执了，康志康非得按照你那个想法走，你就倔得很。看看师兄们还有问题没有了，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儿。你那个体质差，喝牛奶有助于你的体质，你就喝，我也喝，我不光吃牛奶，我喝牛奶我还吃鸡蛋呢。这修就修，你别跟世间上的这些事儿扯太多关系，有这条件那限制条件，谁也不能来学佛，谁也不能来修心中心了。那个酒有的时候做药的时候它还不犯戒呢，吃个东西都挂来挂去的，挑来挑去的，像啥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像啥一个学佛的人呢，越学越心惊胆战，胆胆小小，让人家怎么看咱们去学佛的人呢，康师兄啊。